马拉基书第一至第四章，请翻开圣经《马拉基书》，这是神在旧约时代的最后的话语，耶稣基督来临之前的最后信息。马拉基是谁？他从何而来？我们对此呢一无所知。有些人相信马拉基呢仅仅是个译名，不是作者的本名。但是呢，这没有实际的根据。就如我曾经告诉你们的，名字呢是有意义的。人们不会随意的从字典找个字来为小孩子取名，人们呢会先找出一个名字的意义。人们为孩子取名是根据名字的意义的。马拉基的意思呢，就是我的信使。马拉基是神的信使，是旧约时代神最后一位信使。他呢不像一些小先知讲述个人背景，告诉你他们的出处，他们的父亲是谁呀等等。这里呢仅仅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，这就是这本书的引言，宣告作者及收信人。马拉基书的真正作者是主，马拉基呢只是个信使，而以色列民就是收信人。在这最后的话语里，神的第一句话是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。一个人能够听到神对他说，我曾爱你们，这该是何等荣耀的事啊。在英文中呢，这里用的不是过去式，而是现在完成式，包括了从过去到现在。神啊说，我一直都爱你们，神的爱永不止息。耶和华说，我一直都爱你们。以色列人却冷淡地回应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他们呢不但没有热情地回应神，反而挑战神的爱。现今呢有许多人呢犯了同样的罪，好多人就是这样说的啊，假如神爱我，那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呢？生活环境很困难的时候，我也常常会怀疑神的爱。大家呢很容易就可以发现，现今的以色列人也是对神的爱大为怀疑。如果你今天到那里向以色列民宣告神爱以色列民，那么 90% 的人会说，如果神爱犹太人，那为什么让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呢？有人甚至于告诉我，哎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爱。但是神宣告说，我曾爱你们。我们呢总是把爱想成是令人放纵的溺爱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身为人父却溺爱子女，不纠正自己的孩子，那就是不爱孩子，反而是恨孩子。你身为人父却没有好好的教育自己的孩子，那就不是爱，那是不负责任，是恨恶孩子。神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管教我们。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我们呢习惯于把爱呢想象成一种病态的甜蜜的好莱坞式的爱啊，花前月下，在夏威夷海滩，有吉他伴奏，海浪徐徐地吹向沙滩，这一类的情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了解爱的真谛。啊，那是好莱坞，真爱是坚强的。当指责的时候就能指责，当惩罚的时候就能惩罚。惩罚有时候是必须的，这目的呢是要追求最大的好处。根据圣经，一个未受管教的孩子会带给父母羞辱。由于爱孩子，我们才会去责罚他们。 因为我们关心他们的益处和他们的安全呐。他们跑到街上，我们不会不意识到有危险，说：“哦，看他在街上，哎呀，玩得多可爱啊！”啊，反之呢，我们会管教他，告诉他在街上这样玩是很危险的。我们会跑出去抓住他，把他带回来。假如他继续往街上跑，我们就会打他，不让他到街上去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他们离开人行道走到街上啊，是危险的。因为我们爱他们，关心他们，我们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加强管教，阻止他们的危险行为。所以，神对我们的爱是坚强的。我们自我糟蹋的时候，他会管教我们，而发生这种管教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往往会挑战神的爱。哎呀，如果神爱我啊，为什么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呢？这个事发生在你身上，正是因为他爱你，他要防止将来发生悲剧，你应该心存感谢才是啊。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这里呢有一个挑战，神在哪里爱我们啊？神对这个挑战的答应就是指出他拣选雅各的事实。雅各和以扫呢是双生子，以扫是长子，根据传统呢，祝福应该临到以扫，以扫是应得长子的名分。虽然是双生子，但是以扫先生出来应该有长子的名分。但是呢，神却颠倒了次序，神给雅各长子的名分、祝福和应许。那么身为雅各的子孙而非以扫的，就证明神爱以色列。现在呢，以扫和雅各的子孙都被尼布甲尼撒毁灭，掳到了巴比伦。然而这里的预言是以扫不会再重建，或说以东不会被重建。以扫的子孙虽然尝试，但是他们的领域呢将会荒凉，他们不会成功，他们不会被恢复。而神却要在这个地方呢恢复雅各和以色列。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恶以扫。许多时候呢，人们想不通，哎，神怎么会说他恨某个人呢？实际上呢，这是指爱的少一点。我爱雅各，而我爱以扫少一些。恶以扫这句话呢，确实是很难翻译。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以东人说，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。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，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所以啊，以东要被毁灭了，神要丢弃他们。虽然他们尝试归回和复国，但是他们做不到呀。以东从历史上消失了，希律王就是最后一个以东人，从他以后呢，他们的种族在历史上就消失了。主说，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从以东的边境啊，就是邪恶者的边境，尽都荒凉。但是神却要在以色列的边界被尊崇。此时主提到一个有趣的事，他说：“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。我既为父亲，尊敬我的在哪里呢？我既为主人，敬畏我的在哪里呢？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 神说，看呐，儿子应该尊敬父亲。实际上呢，律法上说要尊敬父母，奴仆要敬畏主人。神说，看呐，如果我是你的父亲，你应该给我的尊敬在哪里呢？如果我是你的主人，为什么你不敬畏我呢？然后呢，主讲到祭司，说，藐视我名的祭司啊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，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？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，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，这不为恶吗？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，这不为恶吗？你献给你的省长，他岂喜悦你，岂能看你的情面吗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神说啊，你不会将有病的、瘸腿的献给你的省长，但是你呢，却把它献给了我。有多少次神拿到的呢？是一些被废弃的东西。哎，这个东西啊，我不要了。哎呀，不知道怎么处理啊。啊，那就给教会吧。哎呀，那都是些废品。我们教会的牧师公馆里面呢，有一个丑陋的摇椅，这把椅子已经丑得不能再丑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与一些教会会友就讨论，要给牧师公馆呢换一些新家具。我们想丢掉这把摇椅，可是有人说：“哎，不，你不能丢掉这张摇椅啊！”我们说：“为什么不能啊？”他说：“哎，那是我们的摇椅啊，是我们把它送给了教会。”我们说：“但是当新家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地方放了，我们就把它还给你的家，好不好啊？”不，我们不要他的。他呢，只是有一些纪念价值，但是呢，他们自己也并不想要。所以呢，教会就变成了一个储藏室。我们呢，非得让那张丑陋的摇椅放在我们的起居室里面，因为他们呢，不知道如何处理它啊，那就是给神的废弃物。神说啊，他不喜悦这些祭物，献给我污秽的祭物，献给我有病的、残缺的、瞎眼的羊羔，不能拿它做什么啊？哦，就给神吧，把它当作祭牲。神在律法里面说，他们应献初熟的果子，他们献的羊须是无瑕疵的，他们献给神的应该是最好的。我读到过一个故事，说啊，一个人家里有一台立式钢琴，他呢很爱弹钢琴，就为自己呢买了漂亮的斯坦威大钢琴，可是他呢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个旧钢琴，最后就决定把它送给教会。他呢告诉牧师说：“哎，我有一架钢琴啊，想奉献给教会。”牧师说：“那好啊。”这时神向他说话了，他说：“你要把破旧的钢琴给我，为自己保留新的斯坦威。”神真的在对付这个人了。当车子来运钢琴的时候，你猜猜是哪一架钢琴上了车呢？是那架斯坦威。他留下了自己的老钢琴，他不能把他不要的给神。然而呢，我们多次的将废物献给了神，污染了我们的祭物，而神要的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。神说，那省长会高兴吗？他会因为有病的寄生而接受这个人吗？当然不会了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，他好施恩于我们，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， 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如果省长都不接纳你和你的礼物，那么你想我会喜欢吗？之后呢，主说，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，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。有人解释说呢，这一段经文是指的祭司应该职业化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们不愿意服侍神，而是付钱请人来服侍神。然而呢，这并不是希伯来原文的意思。实际上呢，神是说，我愿有人关上殿门，这样呢，你们就无法献上这些一无是处的供物了。如果这是你所要献的，就不要来了，我不需要这些祭物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你们。神说啊，这些东西啊，不能取悦我，我不喜悦你的垃圾，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。想到成为神儿女的好处，想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，有一件事呢，我们每一位都很关切。正如诗人在诗篇第116篇中说的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每次想到神在我生命中赐下的祝福和好处的时候，我就会问自己这个问题，我能给神什么呢？他需要什么呢？实际上呢，他不需要我任何的东西。诗人最后说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我不知道能给神什么，我只能呢接受他给我的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他的名，因为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能够献给神和他所需了。我看到过有关新墨西哥州的拆船事工的文章，作者说他们到印第安保留区服侍印第安人的时候呢，一个年老的印第安人来到会中，他呢被神感动了，在他们传那个奉献盘的时候啊，传到他们面前，他就告诉那个招待员说，请你把盘子放低一些。那么招待就带着疑问的眼光把盘子放低一些，他说再低一些，他就再放低一些，可是他又说请再低一些，最后呢，这个招待把盘子干脆放在地上。那个老人呢就站在盘子上说，这是我所有的，他呢要献上自己。这从神的眼光看呢，这就是他所要的。除了把自己献给神，还有什么更好的礼物能献给神呢？把你的生命献给神，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主的名。好了，现在呢，主讲到外邦人了。祭司呢，多多少少已经败坏了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。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，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。这个应许呢，是指将来的国度时代。耶稣要在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掌权，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归荣耀给父神。诗篇第二篇应验的时候呢，父神告诉他儿子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荣耀的日子来临的时候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，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，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。在启示录第五章中， 当耶稣前来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。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献香呢，只是一个预表，这冉冉上升的馨香是预表性的行动。我们通过拿预表来代替真实的危险，在宗教界呢，这是常有的事儿。一个仪式因为预表而开始了，结果呢，人们往往注重这个仪式超过了它的属灵含义，大家呢都忘了其真意了，将信心都放在了仪式上。这个馨香祭呢，就是个预表性的仪式，指的是祷告。神子民的祷告升到神前，就像上升的香气来到了神前。神是何等的享受他子民的祷告啊！所以在启示录里面，这装满香的金香炉和香气，这就是圣徒的祷告。这个馨香祭，这个纯洁的祭，实际上就是全世界神的子民用不同的言语从心里献给神的祷告。现在呢，神说到外邦人，人必奉我的名烧香，献洁净的供物，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，你们却亵渎我的名。意思是呢，你已经亵渎神的名，主的名了。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，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。当时人们服侍神、敬拜神的态度啊很差，已经成为他们的劳苦重担。人们呢对神的服侍变成了一种压力和义务的时候呢，这真是个悲剧。当教会用压力战术迫使人承诺每年要奉献多少的时候呢，我认为这也是个悲剧。他们用心理学的老一套啊，派两三个教会的要员到你的家里和你讨论来年对教会的承诺。当然了，你也不想被人看成吝啬鬼啊，这些人呢都是重量级的人物，你想对他们好一些，所以呢当他们在你那里呢，你就或多或少的比你想要承诺的呢要多一些。但是当每个月接到教会的承诺到期通知的时候，你心里就有点生气了，你会不喜悦的开出你的支票，因为你已经做了承诺了呢，那么实际上却是心里不愿意将钱献给神啊，这是很糟糕的事啊，你呀、还不如不献。神不要你对任何事后悔，这是为何使徒保罗在新约里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你的奉献不应该是出于被迫，出于勉强，因为神喜悦甘心乐意的奉献。乐意在希腊文呢是欢欢喜喜的意思，如果你能够欢欢喜喜的奉献，那就奉献，如果你不能欢欢喜喜的给神，那就不要给，不要把奉献呢给玷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奉献的时候呢，你有一种轻视的态度，哎，我又要做这个了啊，我里面对奉献不该有任何的轻视啊，如果有就不要奉献。神呢喜悦捐的乐意欢欢喜喜的人。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，哇，我今天晚上又得去教会啊，哎呀，不过电视有个好节目啊，我想看呢、如果我不看呢，我就会一直想着的，我受不了。这些事是何等繁琐，当神的事对我们变成了繁琐，那是 多可悲的属灵状态呀。我太太呢一直埋怨我，因为啊，即使在假期中，我仍然不断的传道。下个月呢，我们会到夏威夷度假，但是到夏威夷之后呢，我们要顺便在那儿传道。我喜欢这样，我一点也不觉得苦。我太太呢，想要我花更多的时间能和她相处。那么事实上，她今天晚上已经告诉我，要为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她相处来祷告。我也正为此而祷告。哎，传道人的太太呢，多半是这整个战役中的无名英雄。我们呢，常常谈到传道人必须做的牺牲。但是呢，传道人的妻子他们也做了许多牺牲，我为妻子所做的牺牲而感谢神，这些牺牲里呢也有我儿女的一份。我常常不在家，因此呢，大部分对孩子的责任、给孩子的安全感、教导和爱，以及家里的一切，这都落在妻子的身上。他的底线呢是不让孩子回家的时候房子里空无一人，孩子们放学回家了，他永远都在家里。这时候呢，我正忙着做主工，因着他的牺牲，现在我们呢得享蒙福的果子，我们真是感谢神。如果你觉得服侍神很累，那就应该退出去做一些别的事，免得你做主工疲劳的时候说，哎呀，这活儿可真累呀，这影响了别人，并嗤之以鼻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们把抢夺的、瘸腿的、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，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，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，这人是可咒诅的。神呢咒诅那些许愿后又反悔把次品废品献给神的人。因为我是大君王，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第二章，现在呢神向祭司们说话了。众祭司啊，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若不听从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将荣耀归于我的名，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，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。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我已经咒诅你们了。为了了解马拉基的真正背景呢，你需要再读一读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。因为马拉基在以斯拉和尼西米的事情说的预言。这时候呢，以色列民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归回，开始呢重建国家。我们记得他们是如何向百姓宣读神的律法。这时候呢，百姓已经抛弃了他们的妻子，去迎娶亚什突、亚门和摩押地的外邦女子。稍后呢，马拉基就会说到这一点。但是呢，你可以从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里得到相关的历史背景，重读他们的时候呢，就能对这个整个预言有个概括的了解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，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，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。神不太温柔，不是吗？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，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这里呢，神在与利未支派立祭司的约，因为他们敬畏神。这个约呢，是生命的约，平安的约。神与人的约是生命和平安的约。神已经应许你永生 和有出人意料的平安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当然了，那是祭司的责任，带着公义平安诚实地行走在神的面前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，将神的知识带给百姓，这是真实的侍奉啊！因为我们是神的使者，我们呢站在这里所做的，就是向你们宣告神的信息。站在讲台上，心中的目标呢，永远是将神的信息带给你们。啊，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。这永远都是神与教会交流的方法，神借着他的仆人向他的子民宣告他的话，宣告他的真实。你们却偏离正道，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，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这正谈到当今的许多偏离真道的事工，对那些否定神的话，否定神话语的权柄和真实性的传道人，我呢一点都不尊敬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侍奉带人离开神。今天呢，有许多人离开神呢，正是因为教会和侍奉没有向他们宣扬主的真理，结果呢，教会就成了社交中心，牧师呢就成为社交组织的头，他们的重心就落在社交活动上。他们的信息好听而没有内容，仅仅是一些风花雪月，没有从神带给人的信息。人们因着祭司或者牧师的失败而离开了神。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，看为下贱。当时呢，人们开始反对祭司，轻视祭司啊，这是他们活该自找的。在巴西呢，人们也不喜欢牧师，轻视他们。但是呢，这不能怪大家，要怪牧师，因为他们没有尽责地把神的真理和神的光带给百姓。他们呢，反而把社会工作带进了教会。社会工作呢，的确很有必要，但不是在教会里。教会呢，是为了向人宣告神的真理，改变了的人呢，才能够改变社会。所以，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，看为下贱。因你们不守我的道，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？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？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，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？神是多么希望教会能够认识到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我们呢只侍奉一位神。那么为什么教会里有这么多的分门别类呢？为什么这个教会要压迫那个教会呢？为什么在基督的身体里有这些竞争、嫉妒、争斗呢？我们应该认识到，只有一位神，我们在侍奉一位主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无论我们是浸信会、路德会、长老会、天主教、拿撒勒人会，还是其他的什么宗派，都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单纯的基督徒。我们有着同一位神，同一位父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。神说，怎么他们不懂呢？为什么在他们中有这种奸诈的行为呢？有这种争竞呢？犹大人行事诡诈， 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，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，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。主在这里讲到啊，那时候正风行的奸诈行为，那些个回归的犹太百姓开始离弃幼年时所娶的妻，去娶那些亚什突的女子啊，他们是非利士人，还有亚门女子，就是来自摩押今天的约旦的女子，他们呢离弃了自己的妻子，娶外邦那些不认识神、不认识神的约的女子为妻。先知呢在这里谈到背离神的丈夫们。实际上呢，在尼希米记里面呢，尼希米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，他就聚集所有的人啊，严重的教训那些离弃幼年所娶妻的、娶外邦人为妻并生儿养女的人。最后呢，他说，总之你们已经做了这些事，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赶走所娶的外邦女子和他们所生的孩子。于是呢，他走进他们中间，拔他们的头发，敲他们的头，狠狠地带他们，他要整顿秩序啊。尼希米记最后一章刻画了他强烈的对付那些背离神的丈夫。那些个男人呢，年长之后以诡诈带幼年时所娶的妻，凡行着事的，无论何人，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啊，你向神所流的眼泪、献祭等行为啊，这都不能改变你曾经的错，也不能让神顾虑不惩罚你的所作所为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你发了誓，立了约，你与你的妻子立约说，我至死不渝。那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神想为以色列国呢保留敬虔的子孙，为的是让他们将主的儿子带入这个世界。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命令他们不要娶其他种族的人。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。有人认为呢，圣经反对异族通婚，那么事实呢并不是这样的，因为这只适用于犹太人，那是为了保留敬虔的后裔，以便他能够从这个民族将弥赛亚带进来。圣经里面呢并没有禁止异族通婚，我再强调一次啊，我们有着同一个父，服侍着同一位神。异族通婚在文化上呢可能是有些困难，但是圣经并不禁止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啊，神反对离婚，他说啊，我恨这事。主说过只有一个离婚的理由，那就是奸淫。主说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， 你们说啊，没关系啊，每个人都是好的嘛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优点。神说，你们的话使我厌烦。你们说人天生就善良，在主面前呢，每个人都是好的。今天呢，仍然有人说啊，神喜悦每一个人。那么，审判的神在哪里呢？神会审判恶人的，神厌烦这些错误的理论。啊，每一个人都是好的，神呢，喜悦每一个人。神是全宇宙的父，全人类都是兄弟姐妹。啊，不论你是谁做了什么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在神的眼中呢，每一个人都是好人。那么审判的神在哪里呢？为什么神多次说有审判临到恶人呢？第三章，这里呢预言了作为耶稣基督先锋的施洗约翰的到来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头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。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。啊，这里呢把耶稣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来啊混在了一讲了。施洗约翰呢确实已经来做先锋，宣告主要在他之后要来临，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啊，告诉他的门徒，看呐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他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但是呢，耶稣却被人拒绝了。他确实来到圣殿，洁净圣殿，赶走换银钱的和卖鸽子的。但是呢，人们不接受他。但是他还会再来呀。他再来之前呢，以利亚要先来，准备人的心，来迎接主的再来。所以呢，这里呢，部分预言在他的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应验了，剩下的大部分呢要在他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实现。但是马拉基和其他的先知没有看出弥赛亚会来两次。所以彼得说，他们写的，他们并不真的了解。他们很想了解，但就是无法真正的了解那些个模糊又似乎互相矛盾的预言。因为他们预言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的做王掌权，建立永远的国度。可又说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那受告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。他们并没有得到国度啊。所以他们说的预言呢，他们自己也并不了解。因为这好像是一个有矛盾的预言啊，似乎有许多不协调的地方。但是呢，他们忠实地写下来，顺服圣灵对他们的心所说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啊。当然呢，这里是讲的基督第二次的再来，他来是要审判世界。基督再次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来审判，聚集各国来施行审判。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，犯奸淫的。术士在希腊文呢叫做法马基亚啊，该字是源于医药这一个词， 因为当时的人们用药物来得到一种幻象，其假释的亏负人之工价的。事实上呢，雅各书说，你们富有的人呢，应当为呢将临到你们的灾祸哭泣哀嚎，工人为你们收割，你们竟克扣他们的工资。现在主说，他们要被减除他们亏负工人的工价。欺压寡妇孤儿的，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神对雅各的承诺呢，是确定的，否则呢，他们早已经就毁灭了。但是他信守他的承诺，应许雅各说，晨星要在他的后裔兴起。所以呢，神信守了他的承诺。但是呢，神在这里宣称，若非因为他有承诺，他们早就被灭亡了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。从教义学观点来说呢，这称为神的不变性。神呢，永不改变。在新约里面呢，我们读到耶稣基督，昨日、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。他永不改变，神的不变性是神许多神圣的特质之一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们却问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所以呢，神现在仍然给他们回转的机会。神说，回转归向我，他们呢却说，为什么我们要转向你啊？他们真是无理啊。他们问，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但是神说，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神说，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。神宣告收入的十分之一当属于他，他们呢却留下不给神，这是在打劫神。在神看来呢，这就等于是抢劫他，这是旧约的律法。神说，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尼希米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，圣殿里的敬拜已经废弃了，因为啊，百姓没有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和供物带到圣殿，所以呢，祭司离开圣殿的服侍，他们到田里工作了，为的是养家糊口嘛。这样呢，圣殿里的敬拜就废弃了。尼希米归来的时候，看到这样的情景，就召集百姓，为了祭司必须离开圣殿的侍奉，到田里工作糊口而责备他们，他能把事情纠正过来了。所以呢，尼希米记帮助你了解马拉基书的背景。神呢讲到百姓抢夺他，神要求他们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有趣的是，据我所知呢，这里是圣经中唯一的一处让神证明他自己的经文。因为神说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我们呢，常常听到有人呢反对十一奉献，他们说在新约里面并没有提到十分之一啊，这是旧约里的一部分，这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教会了。这样讲呢，大部分正确。我能想到新约中唯一提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呢，就是耶稣讲到法利赛人的伪善，说他们曲解了许多事。他说，你们吞下骆驼却要吐出萌虫， 茴香、薄荷你们就献上十分之一。这些呢都是长在花园里的香料，他们会拿着茴香来数，九个是我的，一个给神。他们非常仔细的计算，当给神的十分之一。你在这些事付上十分之一了，却完全忽略了更重要的事，就是公平和诚实。你们在交易里面使诈，但是呢对要给神的十分之一呢却很小心，甚至在小小的香料上也是如此。这时候呢耶稣说，这是你必须做的，这是指的十一奉献，那也是你必须做的。他说你们不要忽略不做。你们知道我不会将十分之一奉献当作是律法的要求来宣讲，我常常传讲神的恩典，神永不会欠人的债。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建立在我们是否服从律法、是否灵修、是否十一奉献之类的事上。人呢一度借着律法与神相连，但是神已经决定要与我们在爱里面相连了，神已经选择我们做他祝福的对象，而不是基于我们顺服或者忠于律法，而是基于他对我们的恩典。所以神给我祝福不是因为我努力我配得，而是因为神爱我。我不禁为此而感谢神呐，他是如此的爱我，就是赏赐我呀。我不会愚蠢地说，哦，神不要这样做了，你已经对我够好的了。我也不会说，哎，停下来吧。我感谢神的美善，为他的恩典而感谢他，在爱里面与他相连，而不是借着律法。我对那些个与神有律法关系的人而感到难过。啊，我是多么的感谢神，让我在爱中与他连接。我爱他，他爱我，这可真好啊。因为他爱我，比我爱他更多。他总是对我表明他有多么爱我。往往呢，就是在我失败得很惨的时候，他向我显明了他有多么爱我。这样呢，我就不至于沮丧了。他借着恩典说，嘿，我知道你仅仅是尘土啊，我仍然爱你，并且要证明给你看。神呢，不断地用他的爱来包围我。然而对于奉献呢，有一个神圣的定律。如果我不把神在这宇宙中定下的神圣定律来告诉你，就是疏于尽传道人的本分了。在新约里面，这律是这样说的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这就是神的属灵定律，你给的越多，收获的就越多。使徒保罗说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这是一个神圣的属灵定律，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感知控制我们宇宙的自然定律。虽然我们不是完全能明白，但是我们知道它们是存在的，我们呢遵循它们而生活，并且利用它们。可以肯定地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了解地心引力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呢我们知道苹果会往下掉，不会往上。地心引力的原理是如何发生的，物质是如何相吸的，我们呢并不完全了解。但是我们知道物质呢的确相吸。我们呢学着遵守地心引力的定律，并且按照这个定律而生活。经过科技的发展，我们发现了其他的定律，如气动力学，那么借着它我们就能够抵消地心引力。根据气体力学的定律，借着飞机上下空气的冲击， 以及抬升的力量，我们就能够让飞机飞行。我们学到用气体力学定律来抵消了地心引力。一般情况呢，我们都遵循了地心引力，我们不会从十层高楼往下跳，说哎呀，我可不管什么地心引力定律啊，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，我不信它。我们不会笨到用这种方法来挑战地心引力定律。我们有电学原理，比如同性电极相斥，异性电极相吸等等。但是呢，我们并没有完全了解电呢，我们真的不懂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却能够学会怎么样使用电学定律做我们的仆人。正如对地心引力、电学定律、气体力学定律这些基本的自然定律那样，我们呢已经学会了遵循这些定律而活，并且能够利用它们。同样的，神在宇宙里面呢设立了属灵的定律，你可以为自己的好处而利用它们。神设立了这些定律，它们和地心引力或者其他的自然定律是一样的，很有能力。其中的一条属灵定律呢，和向神奉献有关，即你给，就会上尖下流的加给你。你给神越多，就会从他那里呢得到的越多。啊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属灵定律。那么你会问了，哎，这是怎么起作用的呢？我不知道。我所知道的呢，就是他就会这样成就。神呢就在这个世上挑战人，向他来要证明。他说，看看是否我会大大的祝福你，直到你找不到东西装为止。你愿意接受神给你的挑战吗？试试看呢，主是否能够证明他自己呢？看看他是否将祝福会倾倒下来，让你呢无处可容。因为主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。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耶和华说，你们用话顶撞我，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？每次神告诉他们哪里不对，他们就挑战说，啊，哪里啊，啊，啊，为什么啊，什么时候啊，啊，之后也怎么样啊。主说，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，遵守神所吩咐的，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？他们说啊，哎呀，神没有报偿，没有回应我们，一点也没有。主啊，没做任何事，服侍神呢，没有什么报偿的。多少次呢，撒旦都想用这种小伎俩来套住我们。哎呀，没有报偿，行善有什么好处啊？我已经试着行善了，但是他们呢，反倒欺负我，侍奉神得不到报酬。我们这里呢，已经举行了多次的选举，感谢神，有些好的基督徒在政府机关里面工作。我认为呢，了解一个候选人对于属灵事物的看法，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责任。我真的觉得那就是我们的责任。如果我们不使用我们的投票权，不用心的决定投票给谁啊，就不能抱怨政府不好了。彼得生博士呢，竞选我们呈现督学的时候，你们应当知道，他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重生的好弟兄。你在投票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一点。劝你投票给某人，对我来说呢，这是不合法的，我也不想这样做。但是呢，不要忘了彼得生博士这个名字啊，他要竞选连任。你们呢，一定要了解候选人，认识他们的立场。愿神帮助我们。如果那是属灵的人，在总统内阁做了阁员啊，在国会做了议员，哇，那该多好啊！当然了，那样我们就可能呢 不会那么急着要主再来了。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，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，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。圣经说啊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敬畏主呢，就是恨恶不义，远离不义。敬畏耶和华不是那种使人衰弱的恐惧症，也不是因为担心我们的健康受到影响而产生的恐惧症。敬畏耶和华，那是充满敬畏的站在神的伟大同在中，在他的荣耀里，他的能力下，想到神的伟大，他创造了宇宙，想到神的智慧，他创造了所有的生物。我们呢，只能怀着崇敬的心，站在神的伟大能力和智慧中。这就是敬畏神的意思。敬畏神的人常常彼此谈论主，能与这样的人一起呢，真是荣耀。每次遇见他们，他们就会谈到说，啊，主是这样的好，让我告诉你主所做的，让我告诉你主今天为我做的，啊，就是这样满有主的同在。他们呢，这样经常彼此谈论，在他们谈论主的时候，耶和华侧耳而听。主呢，请听关于他的每一个谈论，这不是很美吗？主呢，喜欢你谈论他。我们呢，以前常唱一首歌，让我们谈论耶稣，他是万王之王，这位至大的主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能有比谈论主更好的话题吗？你看看世人怎么说呢？你要聊天嘛，那就从谈天气开始。哎呀，今天太阳总算出来了哈。哎呀，天气真是多变了啊。人们除了谈天气，就没有别的可谈的了，真真是可悲呀。有些人呢，有他们喜欢的题目，他们会一直懒洋洋的等到你谈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，才活过来了，变得生龙活虎。这样呢，你就谈到了属于他们的领域。但是呢，当你一旦谈到了主，哦，他们又安静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敬畏神的人常彼此谈论关于主的事，主在倾听，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，纪念呢敬畏耶和华和思念他名的人。在希伯来文化里面的名字是有意义的，他们呢不仅仅从字典里面为他们的儿女选个名字，而且呢是要选一个有意义的名字。现在呢，我们的名字呢仍然是有意义的，你可以在字典里面查到你名字的含义。但是呢，一般而言，你的双亲在为你命名的时候呢，并没有想到他们的意义。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呢，他们有个朋友叫这个名字，他们很喜欢这个人，这样呢，这个名字呢对他们而言呢永远是个好名字。有些名字呢就相反了，如果记得小学一年级有一个人很笨，他不会读书，他的名字呢就像有了污点，你就呢不会喜欢这个名字，因为他呢永远提醒你那个笨蛋。我们现在为儿女命名呢，大多没有根据它的含义，不然呢我们就不会为我们的儿女这样命名了。如果我们叫孩子美丽的阳光或者是别的什么，上学的时候老师就会问了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美丽的阳光。可是这个名字呢在我们的文化中呢不太适当，但是在当时呢名字就非常重要了，主的名字更是尤其重要。在诗篇和箴言里面，你能够找到很多提到主名的地方。主的名是伟大的，主的名是如此重要。一个人提到主名的时候，是应该怀着敬畏的心。主的名字呢，实际上是个希伯来字的进行式动词，耶威 一词的意思呢就是变成。可见呢，神在他的名字里面表明了他的天性，表明了他的愿望，他喜欢满足你的任何需要。因此呢，耶和华常常与其他的希伯来字组合，如耶和华拉法啊，主变成你的医治；耶和华沙龙，主变成我们的平安；耶和华以勒，主必有预备；耶和华奇根努啊，那是耶稣在国度时代的名字，不再是约书亚，这对你就更难念了。耶奇根努啊，意思呢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。对信靠他的人呢，他是我们的公义。总之呢，名字很重要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。你曾否逃入主的名下，把自己关在主前呢？说，哦，耶稣，主耶稣。这样呢，你就逃到他名下避难了。在危险困苦的时候，你逃进耶稣的名下，一说，哦，耶稣，你就可以感到耶稣名字的温暖，他的保护和安慰。耶和华这个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平安。那些敬畏主、思念主名的人对此呢颇有同感。神拿着纪念册，他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。在他的纪念册里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。没想到神亲自向我说我是属于他的，我就很兴奋。当神向我说我的儿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仆人的时候，我是多么喜欢他这样对我说话呢？我是属于他的，我是他的。主说他们是属于我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归我。在原文中，特特归我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是属他的珍宝。彼得说，我们是他的珍宝，主看我们呢，如同藏在田里的珍宝，他买下了整块地，为要得着珍宝。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祷告神开启他们的悟性，使他们能够知道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。在另一处呢，他说，我希望你们能知道神在他国度里为你们所存的丰富的荣耀。但是呢，这个之后他又祷告中说，神呢，帮助他们了解他们的基业是何等丰富荣耀。换句话说呢，愿神帮助你了解神是多么的看重你。我们呢，常常会贬低自己，说，哎，我不配呀，哎呀，我什么都不是啊，我是这样的糟糕。我们是常常会看低自己，而神呢，却看我们为极有价值的宝藏。主说，在那日子，当我拣选珍宝时，他呢，真是你看重你，甚至乐意将他的独生子赐下，担当你的罪，为你而死，救赎这个世界，使他能宣告你为我的孩子。这些能实现呢，是因为耶稣付了救赎这个世界的代价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得到拯救了。万主之主说，到那日，当我拣选珍宝的时候，你们将是我的，我必连续他们，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。第四章，主应许从哪里，从何时来拯救我们呢？他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，第四章第一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，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，在那日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亦无存留。 神的审判大日子来到的时候呢，那些敬畏主、思念他名、谈论主的人，都将是属于他的，是他的珠宝，写在他的纪念册里，在审判的日子将得到拯救。那日呢，恶人将被毁灭。这里呢，邪恶是与缺乏对主的敬畏相对照的，或者是邪恶与缺乏对主的敬畏相关。所以呢，第二节说，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。这是耶稣基督再来的荣耀应许。公义的日头带着医治的羽翼，在地上建立神荣耀的国度。你们必践踏恶人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。看啊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在主大而神圣的日子来临之前，主应许以利亚会再来。我相信呢，启示录第11章中记载的，神差遣他的两个见证人，在敌基督掌权时来到地上。其中一个见证人呢，就是以利亚。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施洗约翰呢，不是以利亚。他们出来问他说，你是以利亚吗？不是。你是谁？他说，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。但是耶稣说到施洗约翰呢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。也就是说呢，这预言呢有部分应验。当天使加百列告诉他父亲撒加利亚说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在年老要生个儿子的时候说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。他是带着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来的，但是并非以利亚，他是预表主第二次来临前来的以利亚。我个人深信呢，今天以利亚在地球的某处活着。我想呢，我们离主再来的日子啊，真的是很近了。当然，他是谁，他在哪里，我并不知道。但是我深信他活在今天世界的某处。有些人告诉我呢，他们就是以利亚，我就叫他们回去安心隐居吧，啊，到时候再现真假。我相信今天是他在某处活着，跟另外一个见证人在一起。我想呢，神正在结束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处在结局的边缘。以色列有事要发生，正在准备清洗黎巴嫩，他们在耐心的等待巴结组织的挑衅，好以此为借口发动袭击。他们动员了40,000军队守在黎巴嫩的边界，后备军呢也整装待发。巴结组织挑衅呢，他们就可以立即进入黎巴嫩。叙利亚呢已经在黎巴嫩境内驻军等着攻击。无疑这将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战争。我相信呢，这将会将苏俄带进了中东啊，当然呢，这样就可以应验以西结书第38和39章的预言。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。 许多人呢注意在福克兰啊，但是呢这不是发生大事的地方，真正的要地呢在以色列，那才是你应该注意的地方。好，让我们起立。愿神祝福保守你在耶稣基督的爱中，愿你在这周得到神话语的喂养，愿神能开启你的心，了解他的真理，让你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中长进。愿他赐给你们美丽而蒙福的一周，愿你与他在交通中同行，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